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4月28日，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有媒体做出分析报道说，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2020年美国大选逐渐融入了中国的元素，一场习近平初选已经开打。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27日报道说，美国前副总统拜登星期四宣布参选明年总统角逐后，他与总统特朗普之间已经就美中关系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关系开始过招。特朗普星期五对记者说，拜登是昏睡的桥，他将无法与习主席打交道。问题是拜登要比特朗普更早接触习近平。拜登担任副总统时专门负责与当时的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打交道。拜登访问中国时，习近平陪同他在中国境内旅行。习近平2012年访问美国时，拜登陪同习近平在华盛顿吃烤鱼，然后一同前往洛杉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特朗普一面与中国开打贸易战，一面宣称得到中国的帮助，向朝鲜施加更大的压力。特朗普还经常称赞自己与习近平维持了良好的个人关系。美国加州波威市的一处犹太教堂发生枪击事件，一人死亡，三人受伤。在新闻发布会上，圣迭戈县警长比尔·戈尔说，一名白人男性上午11点30分之前进入巴德犹太教堂，并用 AR 攻击性武器开火。戈尔还表示，一名已经下班的边境巡逻人员看到那名男子逃离现场，就向他开枪，但没有击中。圣迭戈警察局局长大卫·尼斯莱特说，嫌疑人似乎与警方联系，后来向一名正在前往射击现场的警察投降。他说，这名嫌疑人今年19岁，住在圣迭戈。尼斯莱特早些时候在推特上说，他的部门正在协助调查，虽然没有任何已知的威胁，但是我们十分谨慎，将在礼拜场所从事额外的巡逻。星期五，斯里兰卡安全部队和武装分子发生战斗，有15人被打死，其中包括6名儿童。这些武装分子同复活节在教堂和酒店发生的爆炸案有关。警方表示，警察在位于东海岸的城市安帕拉的一处恐怖分子窝藏点同武装分子发生枪战，三个人引爆了爆炸装置被炸死。警察在清理这个窝点时发现了受重伤的一名妇女和一个儿童，并把他们送到医院。三年前，劳改基金会创建人79岁的美籍人权活动家吴宏达在洪都拉斯旅行途中意外死亡。他的支持者至今认为他的死因存在诸多的疑点。此后，他苦心经营的基金会陷入困境，员工被遣散，中文网站被关闭，劳改纪念馆大门紧锁了两年。后来纪念馆虽然在舆论压力下被迫重新开放，但疏于管理，不少展品丢失毁损，最近更传闻将被卖掉。星期六，吴宏达去世3周年纪念日当天，张青和其他几位劳改幸存者举办了一场纪念活动，呼吁让劳改基金会重回正轨。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有关当局目前正在调查美国有学入学丑闻，牵涉到中国学生。一名中国学生和父母为子女进入美国名校就读支付了650万美元。
Happy New Year！ 欢迎大家来到2012年第一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Kat。Happy New Year, everyone！First, let's see what we're going to learn today.
好，今天咱们要挥动大斧子砍木头。
I chopped down the tree and cut the wood myself.
要被老师请家长。
There are some things about Amber's behavior that I want to discuss with you.
要看看如何处理办公室的流言蜚语。
Well, Jane told me that Tom has been having an affair.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必备单品和瞎指挥。
Sounds interesting.
不过节目一开始，咱们还是先来学个词儿。
Learn a word. Thorny. Thorny is spelled T-H-O-R-N-Y, thorny.
Thorn 本身是刺的意思，而 thorny 变成形容词，意思是棘手的，富有争议的。最近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宣布要对 Facebook 脸谱网站是否侵犯用户个人隐私进行调查。
Facebook's privacy problem has always been a thorny issue.
脸谱网站的隐私设置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议题。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missile defense is still a thorny question in Russia-US relations.
后冷战时期，导弹防御仍然是美俄关系中的棘手议题。
The Super Committee failed to reach an agreement on the thorny deficit problem.
美国超级委员会没能就棘手的赤字问题达成一致。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thorny, thorny, thorny.
Hey, Kat, 明年是美国总统大选年，现在参选人经常辩论。There are a lot of thorny issues in their debates.
Yeah, and their campaign teams spend a lot of time preparing them for those debates so that they know what to say when those thorny questions come up.
Wow, 所以真正厉害的人不是那些政客，而是他们身后的 campaign managers?
Well, to some extent, that's true.
不过不知道这些 politicians 能不能忍受别人指导他的一举一动呢？
Well, these campaign managers or consultants know what they're doing. They're professionals, not backseat drivers.
Backseat drivers?
听下面的 popular American and you'll know what I mean.
All ears 和 backseat driver.
What was that?
哎呦，你音乐不要开那么大声啦！我有件事要问你。
Oh, what is it? I'm all ears.
I'm all ears? 你在说什么啊
？I'm all ears means I'm listening attentively. I have all my attention on you now.
是吗？你终于肯听我说了。哎，不过 all ears 是专注听别人说话的意思。那我让大家注意听我讲话。就可以说 please be all ears, 对不对啊?
Well, to be all ears is rarely used as a request. You can either say, I am all ears, to indicate you are paying attention, or he or she is all ears, to say that another person is paying a lot of attention.
所以 all ears 通常是用来形容一个人在仔细听比较少当作要求是吗?
Yes, that's right. So what was it that you wanted to say?
对哦，我差点都忘了。啊，就是啊，我们今天做实验的时候，跟我同组的一个女生啊，一直指挥我们做这个做那个的，真是讨厌哎。
Oh, you have a backseat driver in your group.
Backseat driver? 后座上的司机，那是什么意思啊
？A backseat driver is a person who gives unwanted advice. Someone who tries to run things.Even though they don't have the power or authority to do so.
哎，对对对，他就是这种人哎，也没有让他做组长，他就对我们指手画脚的。哎，怎么办呢
？Well, you should let her know that you don't like it when she orders you around.
我应该要清楚告诉他，不喜欢被他指使来指使去的。说的也是。哎，我们不是应该在这里左转吗 ，Larry？
Whoa, you scared me.I know where I'm going, Lihua. You're becoming a backseat driver yourself.
Oh, 原来 backseat driver 是这样来的，坐在汽车后座的人常常喜欢指挥驾驶来开车，所以 backseat driver 后座驾驶这个词啊，就是来形容喜欢指挥别人的人了。哎，还真有意思呢。How do you like me as a backseat driver, Larry?
I do not like it, Li Hua. And don't do it again. You scared me.
哈，不好意思啦。哎，不过 Larry, 你也蛮厉害的嘛。你一边开车还能一边听我说话。You have all ears.
Li Hua, you cannot say someone has all ears. You have to say someone is all ears. So instead of saying, Larry, you have all ears, you should say, Larry, you are all ears.
你不能说专心在听的人 has all ears， 而是要说那个人 is all ears 吗？
Yep. Try giving me an example using all ears.
好啊。When my mom said she wanted to talk to me about something important, I was all ears. 这样用对不对？
Yes, that's correct.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of backseat driver now?
等一等哦，我要先确认一下。Backseat driver, 我可以这样用吗？ My boss is a backseat driver. He always orders us around.
Not really. A backseat driver describes someone who tries to run things even though they don't have the power or authority to do so. Or someone whose advice is not wanted. However, your boss would be someone who is authorized to give orders and probably gives out good advice too.
哦，这么说。Backseat driver 是形容爱指挥别人，可是啊又没有权力的人，所以呢用在老板的身上就不适合了。
That's right. Hey, you've been all ears.
哈哈，当然喽。哎，我们到购物中心了。
Yep, let's go shopping. We can practice these phrases another time.
Today, Li Hua 从 Larry 那儿学到两个常用语。一个是 all ears， 表示洗耳恭听，另外一个是 backseat driver， 也就是喜欢指挥别人的人。这次流行美语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Backseat driver 就是喜欢瞎指挥，给别人乱出主意的人。想一想，生活中这样的人还真不少哎。
I know. No one is asking their opinions, but they just pester you with their advice. Like a friend of mine. She likes to be a backseat driver when it comes to fashion. She always tells me what to wear, but her taste is really bad.
Really? What style does she like?
She likes clothes that are tacky or...trashy.
哦，我知道了，你是说她喜欢俗气，看着档次不高的衣服吧？
That's right. I think she should buy clothes that are more, I don't know, classy in style. But again, I'm not a backseat driver. I don't tell her what to wear.
对，每个人的品味不同嘛。不过你刚才说她应该穿些经典款的衣服，这让我想到咱们在下面的美语怎么说里面要教的词，那就是必备单品。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Cat 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无穷要问的必备单品。
Hey, Cat. Wow, wait. 我们穿的裤子一样耶。
Oh my god, yeah, we are wearing the same thing.
现在啊，这种紧身裤最流行了，衣橱必备。对了，这种什么都能配，大家都需要的衣服，用美语怎么说呀？
We usually say that kind of clothing is a must-have item.
M-U-S-T, must, 是必须的意思。Have, H-A-V-E, 拥有 must-have, 必须拥有就是必备单品咯。
Exactly. Must-have items often go with many different styles. For example, skinny jeans are a must-have in today's fashion. 紧身牛仔裤是时尚潮人的必备单品。
That's why we're both wearing it. 对了，我这条裤子买的特值，买一送一呢。
Buy one, get one free? That's such a great bargain.
Buy one, get one free? 我猜这就是买一送一的意思吧。
That's correct.Sometimes you can buy one and get one 50% off. Guess what that means, Qiong?
我想这就是买一件第二件打五折，对不对？
Great job.
Besides, many stores are having end-of-season sales.
这个我知道，就是换季大甩卖。Actually, I got these pants from the end-of-season sale. 我这条裤子就是换季大甩卖的时候买的。
There you go. I think we should pay a visit to the mall together this weekend, shall we? We cannot and must not miss the end-of-season sale.
Sounds great.
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必备单品叫做 must have。第二，买一送一可以说 buy one get one free。第三，换季大甩卖叫做 end of season sale。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Cat，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A little black dress is a must-have for every girl. Do you have one, Yanglin?
我倒是觉得 what is a must-have item?
这还不都是时尚杂志说的呀？我看也是在忽悠消费者。为什么别人穿什么我就得穿呀？我就要跟大家不一样，难道不行吗？
That's an interesting point. Why should we follow the trend? We should be unique, or better yet, a trendsetter.
就是。要是大家都穿某一季的所谓必备单品，那满街都是一样的衣服，多没意思啊！好了好了，一提起穿衣打扮，咱们就没完了。咱们还是继续听节目吧。
Okay, let's listen to Go English.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带孩子单元的高级课程。
Hannah has a young daughter named Amber, who is in second grade. Today, Hannah is going in to talk to Amber's teacher to find out how her daughter has been doing at school.
Amber 是个让人头疼的孩子，我估计啊，她老师肯定有一大堆苦水要倒。
Thanks so much for coming in to talk to me about Amber. There are some things about Amber's behavior that I want to discuss with you.
Of course. Isn't my Amber just a little angel?
Well, your daughter is certainly very, special. However, there are a few issues that I'd like to talk to you about.
What is it? Do you want to put her on the honor roll?
Hannah 还以为 Amber 在学校是乖乖的小天使呢。不过 Professor Bowman, 什么叫 honor roll?
The honor roll is a list of the best students in class. If your child is on the honor roll, you can also say that he or she is an honor roll student.
Honor roll 就是优等生名单。
The honor roll? No. Even though Amber is very bright, she has some serious behavioral problems we need to deal with.
Behavioral problems?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My little Amber would never misbehave.
Actually, Amber throws a temper tantrum whenever I tell her to do her work.
A temper tantrum? What does she do?
She throws all her books on the floor and screams. It's really disruptive for all the other students in the class.
瞧，真相大白了吧？老师说啊， Amber 虽然很聪明，但是不听话。老师让她做功课，她就 throw a temper tantrum. 这是什么意思啊？
The word tantrum means an outburst of bad temper. If a child throws a temper tantrum, he or she is expressing anger through kicking, screaming, or other immature ways.
Oh, 我知道了，就是耍赖，发小孩子脾气。
Exactly. Throwing a temper tantrum is the same thing as throwing a fit. For example, I could say, my son always throws a fit when I try to put him to bed.
Oh my goodness. Well, I'll give you a piece of advice.If Amber throws a fit, just give her whatever she wants. It always works for me.
Well, you see, that's the problem. If you don't set rules for her to follow, she will never learn discipline. That would be a shame, because she really has a gift for learning.
You think I need to discipline her more? How should I do that?
One thing you can do is to give her a time out. If she misbehaves or is acting up,Make her sit in one spot and don't let her leave until she behaves.
Professor Bowman, 老师说 Amber has a gift for learning, 是什么意思呢？
Winnie, if you say that someone has a gift, that means he or she has an extraordinary talent.
所以老师的意思是 Amber 有学习天分，但需要严格管教。他告诉 Hannah， 如果 Amber 在 act up， 捣蛋耍脾气的话，就 give her a time out， 罚她反省。
I think this is really a textbook case of lack of discipline. If you set boundaries for her behavior, she will quickly learn what is acceptable and what isn't.
All right, I will set boundaries. From now on, when she throws food at her babysitter when I go out, she will have to have a time out.
That's exactly right. I think your babysitter will appreciate it too.
That reminds me, I have to find a new babysitter for my sweet little Amber. Can you believe all the other ones have quit?
Yeah, I'm completely shocked.
Professor, 老师说 Amber 是 textbook case of lack of discipline. 这是什么意思啊？
Here, the word textbook is an adjective, meaning typical or a perfect example. For example, John sleeps until noon every day. He is the textbook example of a lazy teenager.
哦，就是典型的例子。希望 Hannah 能够接受老师的建议 ，set boundaries， 给 Amber 啊立点规矩。
老师说 ，Amber 是个聪明的小孩。Cat， 你发觉了吗？聪明的小孩往往在学校里都比较闹
，They don't follow the rules and throw tantrums all the time。
要我说，这也不能怪孩子，也许是学校里的东西对这些聪明的小孩来说太简单了 ，so they got bored。
So you don't think parents and teachers should set boundaries for these kids?
我觉得没必要。小孩嘛，玩闹是天性，在学校不守纪律，并不代表长大就没出息。
Wow, Yanglin, you sound like Hannah. I'm sure you'll spoil your child once you become a mother.
真的吗？可能是我小时候太乖了，觉得很没意思，所以我想我的孩子反叛点。
Wow, good luck raising a rebellious kid. 好了 now let's listen to business etiquette.
礼节美语
Sally 早上遇到同事 Lisa 马上凑上去问很神秘地说
Did you hear the news about Tom and his wife?
No, what happened?
Well, Jane told me that Tom has been having an affair. I heard his wife caught him at a hotel with another woman.
Really? Oh, that's a shocker.I always thought Tom was a loyal, devoted family man.
Hey, Mary, did you hear about Tom?
No, what happened? Is he okay?
Well, keep this under your hat, but it seems Tom has been having an affair. Everyone's talking about it.
Sally 告诉 Lisa, 她听说 Tom 搞婚外情,被他太太在旅馆里捉奸。Lisa 听后很吃惊,说
That's a shocker.
意思是这件事太出人意料了，因为他一直觉得 Tom 是个很忠实的居家男人
，Family man。
这时，另外一位同事 Mary 也加入了讨论。Sally 又把这个小道消息告诉了 Mary， 还让她
keep this under your hat，
意思就是保密。
You know, to be perfectly honest, I'm not really keen on office gossip. For one thing, how do we even know the rumor's true? Did you hear it straight from the horse's mouth?
Not exactly. Jane said that Phyllis told her that they overheard a conversation between Katie and her friend Samantha about Tom's affair.
Well, that doesn't sound like a very accurate source. I really think you should take this rumor with a grain of salt.
Mary 说自己对办公室里的这些八卦不感兴趣。
I'm not keen on office gossip.
她问 Sally,
Did you hear it straight from the horse's mouth?
Mary 在这里用了一个习惯用语。
Straight from the horse's mouth.
意思是从当事人本人或是可靠消息来源那里得到的消息。Sally 承认是辗转好几波人听到的小道消息。Mary 说
You should take this rumor with a grain of salt.
意思是那就不能全信了。
To take something with a grain of salt.
意思是带着怀疑的态度有所保留。Lisa 听后说
But Mary, everyone gossips in the office. It's part of our office culture.
That may be true, but sometimes gossip can be counterproductive and even dangerous. Did you ever play the telephone game when you were a kid?
No. What's the telephone game?
Everyone sits in a circle, and you start with a sentence of information. Oh, for example, John hates chocolate cookies. Then each person whispers that sentence to the next person in turn.
Lisa 觉得办公室里大家都喜欢传八卦。
It's part of office culture.
是办公室文化的一部分。Mary 却觉得
Gossip can be counterproductive.
这样做只会有消极的效应。Mary 问 Lisa 小时候有没有玩过 telephone game, 电话游戏。就是大家坐成一圈，一个挨一个的把一句话用耳语的方式传给自己旁边的人，看传到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Gossip spreads fast, especially in the office. That's true. It's part of office culture.
Not the desirable part.
办公室里的闲话和谣言可能会带来很不好的后果呢。
I know, but gossip is everywhere. 社会上、校园里、办公室里。
哎，大家都喜欢传闲话。
That's why we have tabloids and paparazzi, right? Unfortunately, yes.
就算家庭成员之间也喜欢传闲话。比如过年的时候家里人聚在一起，少不了东家长西家短的聊天。
I guess that's part of the holiday fun? Maybe.But family members can do something else together besides gossiping, right?
对啊，我们中国人过年喜欢吃吃喝喝啊，打麻将啊，看电视什么的。
美国人也差不多，不过我们可以 do lager sports.
那是什么？
Listen to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and you'll know.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Patrick, 谢谢你邀请我和你一起过圣诞节。
You know, Yongchen, I think the best thing about Christmas is spending time with people you care about.
That's true. Wow, 还有壁炉，太棒了。哎，你点壁炉的木头是哪儿来的？
I chopped down the tree and cut the wood myself.I really enjoy doing logger sports.
Logger sports?
In America, people race to see who can cut down trees and chop wood the fastest.
Oh, that's so stupid. 比赛谁砍木头砍得快?
That's right it is. In college, I was on a wood chopping team, but eventually I got the axe.
You got the axe. 看来你真的很投入啊,还自己买了一把斧头。
Actually, no. When you say...You got the axe,、
uh-huh.
it means you were kicked out of a group.
Oh.
Yeah. For example, after I was late to work 3 days in a row, my boss finally gave me the axe.
Ah, 你老板把你开除了。
I really have an axe to grind with him.
你可别拿着斧头去威胁你的老板。
When you say you have an axe to grind with someone, it means that you're mad because he or she did something bad to you.
For example?
If I generously invited someone to my house for Christmas, and she didn't even bother to bring me a present,、
mm-hmm.
I would probably have an axe to grind with her.
Of course I brought you a present.
What is it?
Me, my wonderful company.
Can I exchange your wonderful company for something else at the store?
Ho, ho, ho! Merry Christmas!
比赛砍木头。
Kat, have you ever done logger sports? Actually, my family just buys chopped wood from the store for Christmas. We'd rather spend more time gossiping than chopping wood.
哦，原来是这样。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Bye, Happy New Year!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有新闻分析报道说，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2020年美国大选逐渐融入了中国的元素，一场习近平初选已经开打。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月27日报道说，美国前副总统拜登星期四宣布参选明年总统角逐后，他与总统特朗普之间已经就美中关系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关系开始过招。特朗普星期五对记者说，拜登是昏睡的桥，他将无法与习近平主席打交道。问题是，拜登要比特朗普更早接触习近平。拜登担任副总统时，专门负责与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打交道。拜登访问中国时，习近平陪同他在中国境内旅行。习近平2012年访问美国时，拜登陪同习近平在华盛顿吃烤鱼，然后一同前往洛杉矶。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说，特朗普一面与中国开打贸易战，一面宣称得到中国的帮助，向朝鲜施加更大的压力。特朗普还经常称赞自己与习近平维持了良好的个人关系。特朗普今年早些时候透露，他在2017年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时对习近平说，他习近平的权力是帝王式的。特朗普说，习近平说，我不是国王，我是主席。特朗普说，他对习近平说，你是终身主席，因此你就是国王。他说，习近平喜欢这个说法，他与习近平相处得很好。美国加州伯威市一处犹太教堂发生枪击事件，一人死亡，三人受伤。在新闻发布会上，圣迭戈县警长比尔·戈尔说，一名男人白姓11点30分不久之后进入恰巴德犹太教堂，并用 AR 型攻击武器开火。戈尔还说，一名已经下班的边境巡逻人员看到那名男子逃离现场，向他开枪，但没有击中。圣迭戈警察局局长大卫·尼斯莱特说，嫌疑人似乎与警方联系，后来向一名正在前往射击现场的警察投降。他说，这名嫌疑人今年19岁，住在圣迭戈，有关的情况仍在调查之中。星期五，斯里兰卡安全部队和武装分子发生战斗，有15人被打死，其中包括6名儿童。这些武装分子同复活节在教堂和酒店发生的爆炸案有关。警方表示，警察在位于东海岸的城市安帕拉的一处恐怖分子窝藏点同武装分子发生枪战，三人引爆了爆炸装置被炸死。警察在清理这个窝点时发现了受重伤的一名妇女和一个儿童，并把他们送到医院。在最近发生的暴力事件之后，斯里兰卡总统西里塞纳动用紧急权力，正式宣布 NTG 和 GMI 这两个伊斯兰极端组织为非法组织。这两个组织被怀疑实施了复活节爆炸，导致250多人丧生。三年前，劳改基金会创建人79岁的美籍人权活动家吴宏达在洪都拉斯旅行途中意外死亡。他的支持者至今认为他的死因存在诸多的疑点。此后，他苦心经营的基金会陷于困境，员工被遣散，中文网站被关闭，劳改纪念馆大门紧锁两年。后来纪念馆虽然在舆论压力下被迫重新开放，但疏于管理，不少展品丢失毁损，最近传闻将要被卖掉。美国媒体报道说，目前正在调查的美国入学丑闻牵涉到中国的学生。一名中国学生的父母为子女进入美国名校支付了$6,500,000。这起入学造假案涉及洛杉矶南部地区钥匙全球基金会。美国广播公司报道说，美国马萨诸塞州检察官正在就此进行调查。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4月23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宇文。刚刚表态参选总统的台湾鸿海集团董事长、富士康创始人郭台铭，他在5年前曾经说过一句：“民主不能当饭吃。”在最近呢，遭到了台湾总统蔡英文批评，没有民主只能要饭吃。对此，郭台铭反驳说自己并不否定民主，只是强调民主的动能需要转化为经济成果。那么，到底民主和吃饭之间有没有关系？让人民有饭吃又能够当家做主，难道真的很困难吗？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说，不允许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这种中国式的民主是否让人吃得下咽得着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专家来谈谈他们的看法。第一位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讨论的是美国以色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维正教授。王教授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刘先生好。
第二位呢，通过我们电话连线参与讨论的是前中国人权组织主席刘青先生。刘先生您好，欢迎您。
你好，主持人好，王教授好。
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首先，我想先从王教授、王维正教授开始谈了，从学者这个研究的角度先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简单的谈一谈。很多人说民主不能当饭吃，或能不能当饭吃，这是一个伪命题，民主本来就不能吃，为什么要把这两个话题摆在一起来讨论？到底民主和吃饭之间有没有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
是的，这个让人家想起有一个成语叫做自由诚可贵，面包价更高。那把这个民主跟吃饭摆在一起的话，让人家感觉说这两者之间的话是互相排斥的。但是我们首先要知道说，民主它本身的话只是一个政治的制度，它是基本上讲起来的话就是选举，这个就是选择国家领导人的一个制度。它的基本精神的话是在主权在民啊，最后的政治最后权力的话还是在于民众，而不是在这个执政者。那么讲到说它跟这个经济的关系的话，如果我们把这个吃饭把广义的把它定义成是一个关的这个经济的话，那么民主跟经济的关系基本上来讲起来的话是有关联啊，英文上讲叫做 correlation， 就是有关联，相当高的一个关联，但不是一个因果关系。怎么讲呢？比如说你现在看全世界大部分的这个国家，多半是这个经济发展程度比较低的，换句话讲就是没有饭吃的国家呢，也不是民主国家。那大部分这个经济发展很高的国家，比如说像这个北欧的国家啦，或者是西欧的国家等等的话，他们也是高度民主国家。换句话讲说，民主跟吃饭之间是应该是有一个正面的关系。那这中间的话有少数的例外，比如说像这个中东地区的一些产油国，或者说像新加坡的话，他们是有高度的这个经济发展，换句话说有很多饭吃，但是没有选择民主。那也有少数例外，就是他们特别选择了民主，但是现饭吃的还是不是很多。比如说像印度，他自从这个独立之后，1947年独立以后到现在为止都还是民主，他甚至于在吃饭方面的话比中国饭吃的还比较少一点，但是他70多年以来的这个民主的话却是屹立不摇。你可以说他不是很完美，但是总比中国的民主要好得很多。那么为什么大部分的高度民主国家也是大部分这个就说是这个饭吃的很好的国家呢？就是说民主跟这个经济之间有正面的关系，基本上来讲的话有三个很简单的原因。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民主国家的话通常因为人民有这个经济上还有这个政治上的自由，所以他有了更多自由的话，他辛勤努力的话就会能够保持他自己努力的成果。这个就是说他有一些诱因，这个诱因的话是人作为一个经济动物来讲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第二个的话是民主体制的话基本上有很非常健全的这个制衡的制度，所谓的 checks and balances。所以主政者如果说他如果很英明的话也罢，但是主政者如果不是很英明的话， 就会发生，比如说在中国大陆化60多年前发生的这个大跃进啊、文革啦 这个饿死了3000多万人、4000多万人这种事情，在民主国家绝对不可能发生。民主国家的话，它有很好的这个新闻媒体会曝露这些很恐怖的事情。第三个最重要原因就是，民主国家的话，通常它也是会大量投资在所谓的这个human capital， 就是说它投资在人啊，做比如说像教育啊，最基本的社会福利。所以民主国家的话，一定是藏富于民。所以我觉得说民主跟面包的话，应该是没有什么冲突。那么台湾的话，作为一个高度发展的国家来讲的话，也应该是高度民主国家才对才对。
好的，我们来在这里补充一下刚刚王维正教授为我们所说的。我们来看到，这是台湾的一位立法委员黄国昌，他在有关于这场民主不能当饭吃的争议之后，在他的脸书上放了这样的一个图表，这是来自于这个国际政治经济期刊在今年1月刊登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学者的一篇报告。这个报告呢，就是证明民主确实会增进发展。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图表在下方的这个 X 轴，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它代表的是这个国家的民主化的时间。那么左侧的 Y 轴代表的是人均 GDP， 所以可以看到，随着这个民主化的时间越来越长， GDP 会出现正面的成长。就像刚刚王维正教授所说的，这个民主和经济之间确实存在一个正面的关系，越是民主化，它的 GDP 越高的这个可能性也就越高。那接下来呢，我们从这个学术理论的角度来谈政治与吃饭的关系之外，民主与吃饭的关系，我想请刘清先生跟我们谈谈。刘先生，我们知道啊，5年前当郭台铭首次在媒体上受访的时候，谈到对当年的太阳花学运，他特别说到民主不能当饭吃这样的一句表述的时候，您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您批评郭台铭是生活在民主国家，享受民主权益，却糟蹋民主。5年后这句话再次引发争议，能不能谈谈您的看法？
任何制度呢，全是不可以当饭吃的。把制度说成吃饭的本身，在逻辑上就是个问题。但是呢，制度却可以决定吃饭者呢如何吃饭。
嗯哼，
是理所当然，堂而皇之吃自己所有的食物，还是诚惶诚恐、如言悲戚，看着主子的脸色吃饭？民主与吃饭之间的关系呢，首先就是让人有尊严的吃饭，这是因为民主呢将权力控制在社会手里，从而保障了运用权力的官员必须替民于社会主流意愿，无法以主的身份驯慕社会大众，所以社会大众不论贫富，全是挺胸抬头端碗吃饭。这一点呢，我想你只要看看民主社会无家可归者在乞讨时，那份不亢不卑，绝不死乞白赖，也不摇尾乞怜，便足以证明了。而专制社会为了牢牢控制权力和敲骨吸髓的盘剥民众，是一定要将民众揉捏成啊养蛆比可怜虫的下三滥。中共就可以说是专制社会的这个样板，让人们见识。专制独裁者将自己呢视为民主的，习近平他就不是大言不惭的说，不允许吃共产党饭，砸共产党的锅。而在大陆，你动辄就可以听到官吏大骂民众的一句口头禅，那就是你们他妈的吃共产党的，喝共产党的，放下饭碗酒杯就他妈的大骂共产党，是他妈的给脸不要脸的瘪三狗屎等等。
嗯，
一个近70年一分钱财富也不创造的专制集团，连他们的党官党的所有花费开销全是来自民脂民膏，将十几亿民众压在屁股下尽心奴役驱策，用以互利，居然完全颠倒事实，说中共 养活了背信弃义的民众。
刘清先生，稍后我们会继续谈谈所谓的中国式的民主或中国式的这场饭该怎么吃。不过我想继续请您谈谈的就是对于郭台铭先生在五年后他宣布要参选台湾的总统大选，那么又有媒体把他五年前的这句话民主不能当饭吃拿出来进行讨论，您怎么看待现在台湾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局势的发展？您怎么样看待郭台铭的参选和他对他这句话所提出到目前为止的反驳呢？
我想郭台铭呢是在台湾政治现在出现了一些焦灼状态的时候出来的，他这个出来呢我觉得是可能别有用心的因为郭台铭这个人他在台湾他在大陆经商啊实际上是受到大陆特殊对待的，在大陆经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这个聚敛财富发家致富的，你比如说像香港的一些很有权势的很巨富跟共产党关系非常不一般的比如说是像这个霍英东他是大陆所谓的政协副主席，还有像李嘉诚他是赫赫有名的这个香港首富，但是李嘉诚他逃离大陆的时候他就说他是呢被大陆这些贺与南田的这些官员的敲诈勒索不胜其烦这个所以他要从大陆逃出来，而霍英东呢在大陆的投资甚至呢遭受损失被这个官员呢捏在手里头盘剥但是与此相反这个郭台铭在大陆他甚至不仅是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他的在大陆呢财富成倍增长甚至他呢曾经发生过他的公司发生过呢
是
连续很多人跳楼这种现象，因为这个工作太累太紧张这个受不了
好的
自杀这种现象
好的
但是太难度过了
刘清先生稍后
觉得
是您说
他和这个大陆的关系绝非一般
好的好刘清先生稍后我们可以请您再继续的说明不过我想我们来看看我们在网站上的一些网友的评论然后我们再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第一位呢这个发表评论的是署名叶祖刚的这位网友他说郭台铭的钥匙说暴露了中共之恶与郭中共代理人的身份中共阻挡台湾参与世界或区域的一切活动钥匙当然在北京手里但这也证明了中共之恶郭台铭明明知道其中的关系却以钥匙说鼓吹台湾向中共妥协投降其中共代理人的身份不言而喻推翻中共后钥匙自然回到台湾自己手里另外呢这位署名叫傅大的这位网友他说郭台铭的民主不能当饭吃这样的论调与中共解决了14亿人吃饭问题的腔调是一脉相承其用意就是蔑视民主主体可是郭忘了民主是监督政府的唯一武器是减少腐败最有效的手段是杜绝制度不公的良药更是保护个体自由尊严和权利的法宝民主是不能当饭吃但没有民主有一天你就会没饭吃例如大陆59到62年政策性人为大饥荒饿死数千万人若主权在民人手都有一张选票那么这场灾难就不可能发生还有这位署名叫 Robert NGO 的网友说一个只敢在台湾戴中华民国帽骂人的商人一个不敢在中国官员面前反对一国两制的政客一个对虚拟的两岸共识自我陶醉的前总统正是国民党的最佳组合另外呢最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位署名叫阮伟成的网友 说法，然后我们就回到现场讨论。这位署名阮伟成的网友说，民主不能当饭吃，这种话也只有郭台铭这类说得出来。所谓的当饭吃指的是个人收入的好坏，民主本来就和个人收入的好坏没有直接的关系，民主是保障一个社会相对公平公正的游戏规则，而独裁专制制度的游戏规则是少数人说了算。没有公平公正而言，财富自然向这些权贵和依附权贵的人集中，所以郭台铭喜欢专制不喜欢民主是发自内心的。任何一个靠专制靠特权发家的人都不会喜欢民主。接下来我想回到我们现场啊，我想先请王威正教授来跟我们谈谈。刚刚呢，刘清先生稍微谈到了他对五年前五年后郭台铭的这句话所引发的反应和效应，提出了他的看法。我想请王威正教授跟我们更具体的说明一下，为什么五年后这句话会重新成为热议的焦点，甚至包括我们看到很多的中国网友也加入了这样的一个讨论。五年后今天台湾的情势有什么样的不同了呢？
首先，郭台铭讲这个民主不能当饭吃，五年前的话，那个时空背景是台湾发生了这个太阳花运动的时候。那大家还记得，就是说太阳花运动的话是台湾民众对于说台湾将来的走向，特别是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直接的导火线，当然是这个服贸是否要通过在立法院的问题。那这个东西到目前为止还是见仁见智有的人认为说台湾失去了一个机会，能够这个让台湾的经济更加的发展。那有的人认为说这个是台湾捍卫这个人民主权最好的一个决定，就是即使这个是服贸没有通过的话，台湾对于他的自己选出来选对于自己的生活方式的话还是很重视。那么五年之后到现在呢，台湾的这个下一次总统大选马上就要如火如荼的展开了。那么郭台铭这句话再被提出来，然后再加上蔡总统对他的反驳的话，可以反映出来，就是说在台湾社会里面，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不会否认民主跟面包同样重要，但是可能有一部分的人认为说，台湾过去20多年的民主化是否在这个政治方面花的这个精力和时间太多了一点，然后你也常常有时候会听到要拼经济。那么很可惜，就是说郭台铭这个民主不能当饭吃这句话呢，可能会被有些人解释成说他对民主有恶意啊，或者是有这个轻视的感觉。事实上民主跟面包是并重的。那么对于执政的这个蔡英文来讲的话，他知道说现在他民调落后，然后前一阵子就今年的年初的时候，习近平讲出了这个一些话啊，就是所谓九二共识的话，就是统一。那么统一的这个模式的话，就是一国两制。那么一国两制底下的话，现在台湾只能谈的所谓台湾方案。这个东西让这个本来蔡英文非常低迷的民调的话有了起色，所以他必须就把这个东西转换成说是一个打一个中国牌。所谓中国牌就是说，你看有一些人的话，那个他要你要台湾跟这个中共修好，这样子的话大家的这个生活就能够安定。还想到说过去在香港的时候，香港回归的时候曾经讲到过所谓的一国两制的话，就是马照跑，舞照跳。那么是不是将来台湾如果接受了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之后也是一样，就是人民的生活可以安居乐业，那么但是就是说如果能够跟中国在政治上达成某一个妥协。那我刚刚已经讲过，就是说这个在民主的话是一个人民监督的一个制度，那么如果说这个东西那个如果没有监督好的话，过去像这个大跃进这种事情的话不能够保证没有发生。所以我觉得这个五年之后这个话再被提出来的话，其实是用那个蔡英文政府的话是把很巧妙的作为他一个竞选的一个主轴，就是说要反中国牌，然后对于台湾的这个民主制度呢能够捍卫。说民进党的话就是捍卫台湾民主制度的这样的一个政党，那么其他的政党的话就是要你打经济牌，我觉得这是他的策略。
是，那么王教授，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蔡英文总统跟郭台铭先生在这个周末呢，两人在这个脸书上的论战的主要内容。那么或许稍后再继续请两位嘉宾跟我们谈谈这个谁是谁非。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特别针对这个郭台铭先生针对各界对他的批评所提出的反驳，是不是能够这个得到一个合理的理解啊？我们就来看一看，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台湾总统蔡英文呢，他在脸书上，他先是这样的一个表态，他说。中国式的民主让新疆在教育营里的民众有饭吃，长期被监禁的刘晓波也有饭吃，中国无数被监控随时被失踪的异议人士也有饭吃，但是你真的认为这是台湾人民吃得下去的饭吗？这句话呢，是他对这个郭台铭先生所提出的一个质疑啊。那么郭台铭呢，也提出了他在脸书上的一些反驳。他批评呢，台湾每天有160万人吃不饱，所以蔡英文没有资格讲民主。那么郭台铭还说，民主有两种，一种是和平富强的台湾真民主，一种是战争贫穷的台湾假民主。民进党认定台湾与中国大陆是敌人，所以唯一相处之道就是升高对立，他们认不清现实。另外刚刚网友也提到了，郭台铭也在他的脸书里提到了这个台湾人民还有台湾未来的这个主要的钥匙是在中国方面这样的一个说法。我想继续请这个刘清先生来跟我们谈谈，看到这两位人士这个可以说是现在政商界大家都在关注的人士在脸书上的论战，您认为这场论战谁是谁非？那么这个郭台铭是否明确的再次表达他其实并不否定民主这样的立场呢？
我觉得郭台铭并没有表现出来他不否认民主的立场，因为他提到两种民主，但我们知道民主只有一种，就是主权在民，至于执政者本身能不能够把社会这个经济发展搞得很好，那是这个选择的问题，而不是另一种民主，所以他的话就跟他说这个民主不能当饭吃一样，本身呢在逻辑上就是不存在的。郭台铭呢这个人他是在大陆受到特殊照顾的。能够安然发财发家的，如果没有特殊照顾，郭台铭凭什么在大陆可以安稳发财？他的资产成倍膨胀的。我觉得有一个情况，或许呢是很有必要加以探讨和深入了解的，就是有一个叫郭文贵的，早在2018年9月。就十分肯定地讲，说郭台铭一定会参加2020台湾总统大选。郭文贵并不讳言他自己呢，所以敢如此断言，是因为他获得中共内部的消息。郭文贵这个人他是大嘴巴，这是很有名的，但是他与中共高层呢有极其暧昧的密切关系。这也是板上钉钉明摆着的事实，他能很早就如此断言，并且今天确实应验了。所以尽管郭文贵是大嘴巴，但是对此也很有必要重视他的这一爆料。再有郭台铭呢，至今的表现已经呢比较充分地展现出他是民主体制呢十分危险的敌对意识者。他许多年来呢一再宣扬民主不能当饭吃，表面看他似乎在主张推崇可以当饭吃的体制，但是当今世界呢不是民主就是专制，否定民主不能当饭吃，那便只有让专制当饭吃了。从郭台铭呢十分强调台湾需要一个强大有力政府啊，他提出要台湾要有一个强大有力的政府，从这个也可以看出，他如果是掌权呢，一定会向呢这个集权，会向专制的方向发展，毁坏民主基石的。
好的。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非常多的评论，我们争取让大家的评论都能在此发表。下面这一位署名 Don't Free 的网友他说，政客只谈利，政治家是在义中求利，郭台铭与小英孰是孰非一看便知。 而这位署名末日的网友说，民主不能当饭吃，没有民主要饭吃，红海代工吃的是民主发达国家给他的饭，吃饱了和中共官商勾结，在大陆搞血汗工厂。而这位署名郝杰富的网友说，民主当然不能当饭吃，民主国家敢民主是因为他们已经不愁吃饭的问题了，你还在乎吃饭问题，当然还轮不着你来谈民主。我们今天的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再次感谢刘清先生还有王威正教授，感谢二位来到节目当中。那么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的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和您来探讨的是要解析华为的所有权，华为究竟是私企还是国企，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听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